很高很远，传出变了心的朋友，回不来了。
罢了，
再传一垒，
这一碗心红不浪啦。
游击手接上，
游击手反手捞到，转身长传一垒
，out。区域才开始，
要挑战吗？要挑战吗？
这只是
这球切掉，
飞球。
这一碗是一记红不浪啦。
游击手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还在飞，还在飞，出去啦！
大叔野球53，
大叔野球53。爱棒球，
聊棒球，
嘴棒球，欢迎来到大叔野球53。
跟大家做会，
我是沙，这是一个主要聊台湾棒球的节目。
我们不专业，
我们爱拉赛。
不过对野球绝对是永远始终兼无贴的。不管你是老球迷、
新球迷、
战绩迷，
还是一日球迷，
伊也请我吃。
乔卡林秘鲁，带阮做会，
我是沙。
哟，大家好，我是场上失误王、场下口王的光头山姆。来。运彩明灯主攻都是阿杰，
大家好，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阿杰。
好，那我们这一集有来到我们的访聊53啊，那访问到的这一位算是我们的师兄弟，对不对？同门的啦，毕竟我们跟也是从这个 Hito 大联盟一起茁壮长大的一群 Podcaster。好，那我们就请到我们的，哎，应该说下面很大，是不是？下面很大的，
下面有大有大
哦，下面有大的江义昌江教练。
Hello， 两位大叔，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江义昌。
好，那大家应该也知道，说我们请江教练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最近江教练出了一本新书嘛，叫做
《
完美落幕：十年一见的传奇——罗莉的棒球之路》哦。那我们就先请教练来介绍一下这本罗莉的新书吧。
嗯，这本书其实就如书名啊，它就是罗莉的这个自传。那其实这本书它很丰富哦，从罗莉从小然后打棒球，然后一路到他后来到台湾的这个心路历程哦。那这本书我这边先讲一下我要感谢的人好了哦。这本书其实一开始是由堡垒文化所出版哦，那它是。当初是他们先跟罗莉接洽，然后罗莉后来也是答应要做这个自传之后，那是透过 Jacky 的介绍，就是也是我相信也是各位听很熟悉的 Hito 大联盟的 Jacky， 也是未来体育台的这个李炳生、哦、主播、那他透过他的介绍、哦、让我跟这个堡垒文化能够牵上线、哦、能够去帮罗莉一起去完成这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哦、那我想今天要上这个节目来嘛，也就是希望跟各位听众能够再介绍一下这本罗莉的这个自传，因为这本书其实当初跟罗莉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哦，很多的这个线上的这个线上访谈的这个时间一起来完成这本书哦。
是是是，所以听起来你是靠着线上访问的方式来完成这本书的吗？
对，因为其实那个时序的话，罗莉当初其实那时候他已经投完隐退赛，他已经回到美国去了，然后才慢慢这个计划才慢慢的在这个才有一个雏形嘛。然后后来谈定之后呢，所有的访谈都是透过我跟罗莉利用 Zoom 的方式，那一个礼拜就是这边很感谢罗莉啦，因为罗莉住在亚利桑那嘛，所以我们是有时差的，所以就是通常是我们的晚上，那罗莉是则是要。早上七点爬起来，那一个礼拜就是两次，那个一次大概会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去做我们的访谈这样子，然后去、然后我们为期大概十个礼拜完成了这一次的这个自传、
那应该算快的、如果以写书来讲算快的、
算蛮快的。其实当初因为其实讲比较商业考量的话，其实当初的考量是打铁趁热嘛，因为其实毕竟罗莉去年在隐退的时候、我想引起的周边的热潮，我觉得也是算是有 引起一股热潮啦，所以我觉得也是希望说能够趁这个机会能够就把罗莉的自传，让利用这个自传把罗莉的这个生涯在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跟棒球跟他家人的一些故事，让更多的球迷可以去了解这样子。
是是是，哎，那当初你们在访问连线访问的时候，有没有顺便把那个音档给录下来啊？
哦，有啊有啊，其实那些音档现在都还是在我的电脑里面这样。
哎呦，
做那无价
很珍贵，
对对对，
里面应该有一些秘辛哦，书中不方便写的。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种剪一剪，搞不好也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有声书。对啊，
不过因为访谈其实 我跟罗莉本来就算蛮熟识的啦，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访谈的过程中很像两个朋友在叙旧。
OK，
对，特别是聊到包括义大的那个时期，以及尤其是2016年打冠军啊，然后包括富邦的前面两三年，我就是我还在富邦服务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我跟罗莉其实是算是长时间的共事嘛，所以
对，
所以那一段，所以特别是访谈到那一部分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比较不像是在工作，真的就是很像是两个朋友今天就是坐下来，然后在那边聊、聊，想聊当年的感觉这样子。
对对对对，哎，话当年勇啊。嗯，
没错，他是真的很勇、
对，他是真的蛮勇的、好，那除了连线这个就是刚才有讲的嘛，让他可能比较早起的情况下是比较困难，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困难之处？
嗯，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当然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从头到尾写一本书嘛，因为我之前当然写过专栏，那可能那也写过一些比较短篇的一些这个文章啦，可是那时候一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还是很紧张，就是要写一本书，而且是要从英文的访谈变成这个中文的这个写作。那我觉得这个等于说是两道工啦，因为我们知道翻译是一件事情，可是你要把口语再变成像写作的形式呈现，这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对我来说最挑战的就是我要去做有两道工序的那种感觉。
其实算是三道。因为你还要再把讲出来的英文幻化成中文的意思。
对啊，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蛮，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对不对？
佩服佩服。
其实当初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刚才讲说每个礼拜都会两次访谈嘛，那所以每个访谈大概都会隔两三天。那我这个人又因为我其实白天还有日常的工作嘛，那
是。
然后我也不想要一直拖稿下去，所以我的想那时候我每一次基本上我都会希望说在这两三在下一次访谈前就把前一次的访谈 的那个内容就先整理好这样子，至少先整理成简单的文字这样子。所以通常我的那时候 的那个步骤就是我会在两天内就先把所有的这个音档、先把它转换成中文的文字，然后可能会过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后我会再回头去看那些文字档，因为毕竟我刚才有提到嘛，就是口语的翻译跟写作的呈现还是有一点点的落差，所以会变成说可能那很多时候你当下刚翻译完，可能很多时候你当下刚写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并不会感觉哪边写的不顺这样子，但是你过两三个礼拜回去看之后，一个阅读者的角色回去看就会发现说哇怎么写的好像不是很顺，然后那个时候才会去做一些润饰这样子。所以等于说等于说我刚才说的两道功法、大概就是比较明确是这两件事情。
因为毕竟当下访问的心境跟事后再来读的那个心境沉淀是不一样的啦。
没错没错，对，就是这个意思。
我这边简单问一下比较 数据化的东西，就是说你本身有本来就是那个球队的工作嘛，对不对？就写作这一段期间、那你额外花了例如说每天多几个小时，然后连续几个礼拜这样去完成这本书这样子，
总共花了10到12个礼拜，那
三个月左右，
对，三个月的时间。那每天基本上，白天工作嘛，那晚上访谈完，然后访谈完之后，我会试着先尽量写到我，访谈完大概都因为刚才讲到访谈的时间大概都是10点多嘛，那所以访谈完都已经接近12点，那我就会趁着记忆还新鲜的时候，想办法写越多，写越多越好。对啊，那但是你说要整，对，那但是你说要整理每一篇访谈的话，都还是要整理个我记得4-5个小时，对，然后全部对，然后全部写完之后，后续再回去再重新再润饰过一次这样子。
OK， 所以等于是那三个月期间也算是睡眠不足 的一个阶段就对了。
也还好啦，对啊，就
Okay. 好。那访问这个过程中还有写书过程中啊，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印象深刻吗？
对对对。
印象最对我自己来说啦，印象最深刻是刚刚讲到说都有音档嘛，那其实应该是写到第4章吧，就是罗莉去韩国的那一章。那我自己写作的习惯是，这是我自己那时候发生的技术性的问题啦，就是我那时候 我一开始的写作习惯是我会先在本就是在电脑里面自己开 Word 之前先写，然后我写完一整张我才把它上传到云端这样子。
是，
然后就在然后前三张都这样做没有问题嘛，然后就我第四张写完写的没有写完也写了快八成吧，我的整个硬碟坏掉了。
嗯，好，我
对对，然后所以说不但是写的东西不见了，连音档都不见了。
哇，
所以我等于说整个第四张是凭着记忆再把它重建回来这样子。对，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遇到比较大的困难点。对啊，
看起来是有吃银杏跟寻利明呐、啊。哦，还记得住
没有，所以之前像我刚才讲，有时候我会希望记忆最深刻的时候一直把它完成，可是因为毕竟有音档的时候如果真的累就可以休息嘛，但是 那一次电脑坏掉的那个晚上，我是真的是熬夜，因为我怕如果睡一觉起来会忘记，而且记得因为电脑坏掉了、哦、我是用手机的记事本，然后用一字一字把用手机打字的方式把它打下来的。
哇，那很耗时耶。
对，这个比较累。对，那个是我应该是整个写作过程中最累的一篇吧。
哦，是，所以也要奉劝大家哈、哦，做这些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两个的备份，对不对？
没有，所以后来我后来就直接在云端上作业了。
OK， 对，
直接再录一录就直接在上面了，那就 OK。
对，就直接开那个就是 Google Doc，就直接在上面做这样。
是，好，那我们也知道萝莉在中职生涯算是非常有丰功伟业，好，非常的光辉嘛。那纵观他整个中职生涯，教练觉得他不管是在场上还是在场外，对中职啊，对义大，对富邦来说最大的贡献有哪一些啊？
其实我觉得写这本书，特别是写到后面几个章节，我觉得萝莉跟包括富邦球团、哦、我觉得他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就是洋将在中华职棒跟球队或者跟球迷的关系。就是一般以来我们都觉得洋将可能就是过客嘛，那他们就是洋助人嘛，就是你战绩好就是继续用，那你战绩不好可能就是请他离开这样子。那甚至我之前在中华职棒遇到也有一些洋将真的是抱着这种心态，就是反正我就是来投球的，我就是来打工的那种感觉。可是其实你去看萝莉后面几章他的描写啊，就是他跟富邦球团、哦、包括跟这个 Joyce 富林队、哦、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就是几乎是像家人一般的。那这个是在一般的这个是在一般的洋将很难看到的一个部分、哦、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树立一个典范，就是说其实如果台湾的球团啊，就是说真心的去对待一个洋将，那其实那这个洋将呢，他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关心呢，那其实他也会投注于一样的这个关，他也会投注于一样的这个投入。那其实这个样子对于中职球团，对于洋将本身，甚至对于中华职棒球迷来说，有一个如此投入在台湾职棒的这个洋将，我觉得这个对这整个环境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嗯，确实哦，我们好像看到这几年蛮多洋将都是待的比较长嘛，而且好像试出来的反应都是觉得说，待在这个地方是他们有想要长期在这里投入他的棒球生涯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我看起来萝莉的这个表现确实是对所有不管是中职啊，就是整个棒球圈来讲，洋将来讲，确实是一个有一个推波助澜的效果。嗯，
没错啊，特别是后来本书中有提到嘛，萝莉条款嘛，那当然萝莉是第一个受惠者嘛，我们这集播出的时候他就要以本土身份投出他的初赛了嘛。那接下来可能五夺嘛，那甚至希望后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外籍选手、哦、能够在台湾找到他们的一个舞台，然后让他们也许就像罗威一样成为他们洋将的第二个家、哦、这个都是我们觉得很乐见的一件事情。
是，对了，我们也是希望，因为我们常在节目上也有讲，就是说也希望我们的球团啊，在洋将上面的培养不要都只是好像免洗筷一样用完就丢了，还是要有这种比较长期的培养、
啊、
这样对球迷来讲也是比较第一个比较有话题性啦、
啊嗯
哦、那球团你在行销上要着力的点也比较好着力。
是啊，
是，我们都是这样觉得啦。是、啊、好，先讲完这本书之后我们先回到教练身上啦。好，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江教练是江仲豪教练的儿子嘛，所谓的名将之后， 对，所以请问你在你的棒球生涯中啊，有没有因为这样有造成什么样的压力？
压力倒还好耶，因为其实我从这个国中毕业之后，我的高中跟大学，甚至我刚投入职棒的这些 这段时光都是在美国所完成的。那当然在美国相对人家就不会 去知道，或者人家就 不会去在意、我可能是名将之后的这个身份，这样 让我就可以比较去自在的发挥。那等到我回到中华职棒的时候，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已经有一些我自己在美国职棒当时也留下了一些资历嘛，所以、所以我父亲的那个部分也并不会有太多人会去强调，当然大家会提啦，那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很好的一个话题，那但是并不会有人会觉得说哦，好像就是我在中职唯一的这个 identity 哦，就好像就是哦，只是因为名将之后这样子。那而且反过来说，我觉得很幸运的啦，就是说我是因为有办法出生在一个棒球家庭哦，所以不管是我在求学生涯还是我在打球的过程中哦，就是总是会有一个良师哦，能够给我很多的建议，甚至在我自己都还不知道。甚至因为我父亲对于台湾的棒球界或对于整个棒球的生态的了解，所以说他可以在我还在懵懵懂懂的时候就给我很多很好的安排、也让我可以一步一步的至少到现在还有一个还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这个还不错的一些成绩啦。对啊，
是是是，
对，而且接触的东西比一般球员还要再更广嘛，吼，对不对？虽然说不是，对啊，虽然说不是进入职棒球员这部分，但是教练啊，或者是体能啊，一些附件之类的，吼，甚至这些自媒体这些的，确实真的路很广哦。对、啊，
是
不错。
好，刚刚江教练有提到这个良师啊，有没有哪几位是，哎，你这样一路下来特别要感谢的，算是那个叫什么博？哎、欸，是什么？
千里马遇到伯乐呀、啊，
伯乐，突然讲不起来。伯乐
很多啦，当然还是回到我父亲，但一定在棒球路上绝对是我最 一路以来一直就是给我很多建议的人嘛。那再来，当然我以前在美国的，我进入美国职棒，我当时小熊队体系里面，小熊队体能的那个小联盟的总主管。那他也算是基本上我现在当体能教练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他当时手把手把我教会的，
是
对，
是是，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感谢他。那当然
对，我记得之前你有提过他嘛，在别的访问的时候，
对啊对啊，
提过，对对对，
对，所以主要大概就是如果要讲到以体能教练这个身份来说的话，最感谢当然就是我的第一位主管，对、啊、在小熊队的这个、这个叫做 Doug，他是算是我的这个体能教练的启蒙啦、
啊、所以你之前还没遇过他之前，你比较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事情，就对了。
我是学本科系的，是没有错。可是其实各位有在工作都知道，不管你是什么学什么科系，当你投入职场，其实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当然理论书本上的理论是会啦，但是怎么样可以在职棒里面，然后把你手书本上学会的理论，然后有条理的安排进去，这个都是我当初的那个主管教会我的事情。
是是是，那虽然我们知道教练最后没有成为球员嘛，就是往，诶，一开始是翻译吧，我记得有担任过翻译嘛，
对，林万威的翻译，
对，那之后担任过体能教练，好，那也后续就是陆续进入这个职棒圈的发展了、啊。那目前也是我们新北市的教练团之一嘛，
是
啊。那想要了解一下，目前你在教练团里面在队上是担任的内容是什么？
当然，最主要的身份就是还是体能教练啦，毕竟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我的专业的所在嘛。那当然，因为在业余的球队里面，毕竟教练团的人员人数也比较跟职棒比起来也是相对比较少一点点，所以每个教练可能需要分工的事情也多一点点，所以当然除了体能教练之外，我今年刚我们刚结束春季联赛的部分，我也是站那个三垒指导员嘛，也就是所谓的那个红绿灯的部分啊。那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新的挑战哦，那也开始去体会到说哇，其实这个位置不好站，
有一些压力哦。
真的，对，今天刚扣一个死掉，现在还在懊恼，
就是坏，今天有点故障，嘿，
对对，今天有点坏掉，对，
哎，对对对，
没有，一定要、
就是、
因为要礼让路
人，会有做了，
没有，没事，没事，没事。
他说要礼让路人呐、啊，
礼让路人，最近抓很凶，
没有路，哎、对对，会抓哦哈。
对，我觉得就是硬闯被抓到。
哎，是是是，好，那哎，我们像我们这样业余啊，就是教练要分的比较多工了、啊。那在他们训练上，因为你是体能教练嘛，那
对，
像他们除了球员身份之外，还有哎一些职员的工作、
嗯，
那在体能训练上会不会对你造成这个会有一些影响？
其实这倒还好哎、欸，因为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所属的城市队，新北市城棒队，它其实给我们蛮好的一些训练的环境哦、喔，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选手，相较于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球队比起来，我觉得我们的选手在我们提供的训练环境之下，他们相对是蛮有办法去专注在这个精进球技上面这个部分，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并没有太大的跟以前在职棒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那个各个教练嘛，例如说总教练他就是战机嘛，那个打击教练可能就是打击率全垒打这些的，然后守备教练可能就是失误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投手教练就是防御率嘛。那我想问一下说，体能教练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 KPI 或者是一些什么指标可以打，就是那种那怎么讲，打分数的一个标准标的之类的？
一般人看当然就是可能选手受伤的状况嘛，对啊。
哦 ，OK， 所以、
啊、
受伤算是跟你们体能是相关的，就对了。
会直接去，当然一定会直接往这边联想了。那当然，我们这边其实针对我们这边跟像运动伤害防护员那边，我们其实也都会做一些比较紧密的沟通跟联系，包括每一个运动伤害的产生啊，我们也会去分析啦。比如说哪一些伤害是是真的是我们这边是可以去预防的。那哪一些伤害它就是可能是比较属于意外性的或这个创伤性的，比如说脚拉伤或什么肌肉拉伤哦，这种东西如果一旦多了，那可能我们这边就要去做一些调整啊。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单纯就是比如说像最近前一阵扭到脚啊，被球打到骨折啊，甚至钩状骨折啊，这种东西的话，相对之下我们就会就比较我们自己在统计的时候就比较会知道说这个可能是比较难以去避免的。
是是是。那所以因为像我知道职棒这边是有一二军之分嘛，所以他们所谓体能教练跟复健的这一块是比较有区别的啦。那在业余的话是不是就是会混在比较混在一起在执行？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业余球队一支业余球队的选手最多大概就是30名选手，对，所以也没有太，所以以一个体能教练的 loading 来说的话，我觉得还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 loading 啦。那如果真的有，所以如果说在这30个选手当中有一些受伤的部分的话，那当然就是由我这边以及球队的这个运动伤害防护员这边共同去讨论怎么样可以让他回到场上，就比较不会说有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职员去负责这个部分，这样。
Okay. 是是是是，基本上就是配一个体能一个运动防护员，
对，
来做最后的决定啊，看要怎么去安排这个球员的接下来的复健这些。
没错。
OK OK， 好，那我们再回到教练身上齁，那因为教练是高中吧，是不是高中的时候去美国求学？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直接去纽约了。
是。
哦，所以我们就知道后来进而就喜欢上了大都会嘛。那可以说一下这一段的过程吗？
哦，其实蛮有趣的哦，因为我真的，我们小时候其实那时候一开始看棒，在台湾看棒球，我记得光头大叔也是嘛，就是看勇士队吧。
是是 是, 是。
对，那其实那时候也是看
的时候，
对，就是什么，对，就是三巨的时候都会看勇士队嘛。那时候也是稍微跟着看勇士队。那可是我记得应该是99年吧，那时候我还在台湾，就是我去美国前一年，刚好是勇士跟大都会打了一个系列赛。我记得就是 Robin Ventura 打了一个再见满贯一垒安打那件事情。
哦，就是还没有跑回本垒，大家就在庆祝庆祝庆祝。
对对对对对对。
哦、okay, okay.
所以因为这个新闻，我就看到了大都会这个球队，所以那个时候就对这个名字有点印象，就说大都会打赢勇士队，而且干了一件这么屌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就对，然后就对这个球队 这个队名有点印象啦，那毕竟那时候也才国中生嘛，所以可能也没什么这么注意，没有这么了解。那隔年移民到纽约之后，就发现说，哦，原来大都会队就是在我所在的纽约，而且因为我那时候是在皇后区，所以这离我家真的蛮近的，
是。
然后所以就很顺理成章的就支持了大都会，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啊，那个就是因为洋基还没有真的王建民出现、啊、
还没有过去，对对对
对,
對,
啦對啦。
不过那时候洋基已经是蛮强的球队了，你在那边的时候刚好就是连霸的时候嘛，对不对？
对，那另外一个也是我本来就没有很喜，另外一个就是我可能我身为一个球迷，我本来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支持
强
队的人，我是
邪恶帝国那一种的，对，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支持弱小球队 的人，
那跟我们一样，跟我一样，跟我一样，
对，
是是是。
对，所以那时候像我包括大都会队，那包括篮球队，明明纽约大部分支持尼克队，我就硬要支持篮网队。
篮网队
很多，
对
okay,
所以就是那时候就都很刻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种比较不被注意到的球队，我反而会比较喜欢这样子。
哦，难怪回来会义大跟富邦啊，不是、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开玩笑开玩笑。
好，那我们大家就知道了，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讲嘛，江教练算是我们的同门师兄弟嘛、啊、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从 Hito 大联盟这边熏陶衍生出来的、嗯、我们算是子节目是不是，
我都自称为侧翼
哦，侧翼侧
翼
侧翼侧翼侧翼，没有，我们这些侧翼、嗯、那大家都知道江教练的这个节目叫做七号车周记，主要就是在讲纽约大都会为主、哦、听说最近比较少提啊、嗯哦、
也有啊，都有提，每一集都有大都、
哦、
每一集都有战报啊。
哦，是是，因为那个 Hito 大联盟在那边吐槽说，哎、欸，你们好像最近比较少聊，嘿，
有啦，都有都有，只是篇幅长短。
我再插一下好了，我再插一下。
好，
那个黑暗骑士 Matt Harvey 他不是退休了吗？
对啊。
欸、那你觉得如果台湾有球团有意愿的话，有没有机会把他签过来？因为也是算是一个大话题吧。如果有真的有签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啊，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在 WBC 里面展现出来
是
说他还、
啊啊啊、
他对于也许在大联盟他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前这么好，可是他对于可能中职这个层级的打者感觉起来还是有一些载制力的啊。当然我不是 Matt Harvey 本人或他的或甚至认识他的人，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对他的生涯规划怎么想啊，但所以我也不知道说如果亚洲这边有任何机会他会不会对这个有兴趣吧。对
啊,
也许他可能就比较想要专心在美国发展，这也是有可能的、
哦、也是啦，说不定他 后续有他自己的生涯规划也不一定、哦、
是，
如果要签统一就把他签下来、哦、我们就一个圣骑士，那、啊、另外
这个黑暗骑士，
黑暗骑士，
对对对对、嗯、
不要去
兄弟，那回到
刚才那个象骑士，
哎哎、哦欸欸、
没事没事
住、不是、啊、没有差点讲错名字，哎、欸好、啊，我们回到刚刚七号车周记啦。那江教练在录这七号车周记的时候，当初的发想还有目前的节目的内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啊，其实七号车周记，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大都会节目啦，但是我其实更喜欢说它是一个纽约节目，有点像是纽约版的大叔野球五四三，就是我们是、
哦、
漫谈拉迪赛。
就什么都聊，就是聊我们有兴趣的。那基本上就是我跟那我们的主另外一个主人就是阿 Z， 他就是目前中央社驻纽约的记者。那而且就像你们一样，我们也有七号车宇宙，我们的这个来宾阵容也是一直在扩大，从原本就是大都会的那个 Wayne 嘛，那现在也加入了另外一个我以前富邦的那个前同事 G， 他是防护员，所以因为我们也知道大都会是医院嘛，所以只要有受伤，我们就会问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而且各位可以知道说七号车这个东西，当然第一个它可以带，它是通往这个花旗球场的地铁嘛，
对。
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它在纽约很重要的意义是它连接的就是纽约曼哈顿跟这个纽约的华人区，就是所谓的法拉盛、哦、这条路线就是连接这两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七号车周记这个名字当然一部分是大都会，但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它代表了很多的住在纽约的华人。哦，这件事，这个象征，所以我觉得说，他除了大都会之外，其实我们甚至有时候也会有纽约时间啊，然后也会聊聊，就是光是纽约的一些景点或纽约一些生活的形态。那另外就是我们也会针对每一个礼拜可能发生大联盟一些我们觉得很特别的事情，我们也会去做一些讨论这样子。所以 所以我为什么会说有点像是纽约版的大叔野球，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没有说真的只聊大都会，其实就是两个很爱棒球的人，应该说先应该说四个啦，
四个对，
其实四个，对啊，只是对四个，那就是针对我们想要聊的东西，那很多是棒球，但是也有很多其他东西，每个礼拜去做讨论这样子。
是是是，顺便在这里要强烈谴责魏呢，哦，这个最近又要请那个啦啦队去开球嘛，
对。我的目标
是
要，我的目标是所有去大都会开球的台湾嘉宾都要上我们节目。
对，
这部分还在努力中。
应该的，应该的，没有你要叫问直接帮你就直接约了啦，对不对？哪有每次都他自己
的手？我透过其他管道了，对啊。
哦，透过其他管道，
还在等待当中，哎，可以尽情期待。
那就希望那个江教练也可以 pass 给我们。
好，
就是你们访完换我们访这样。毕竟我们也是想要乡下啊，没有没有，不是乡下，就是专业的访问呐、啊，专业的访问。啊啊，好，那最后啦，我们还是要请教练再来宣传一下这本书啦，《完美落幕：十年一见的传奇——罗莉的棒球之路》。
嗯，好，那其实就像刚才讲的，他就是他其实就是罗莉的在台湾的生涯历程啊。那我觉得，当然，其实。书中的很多内容都媒体都有去揭露了嘛，但是我觉得当然媒体或全部会讨论的很多都是一些可能大家觉得比较争议的内容，但是我觉得其实里面更多提到的是我觉得罗莉的情感的部分，包括他对台湾这块土地，我刚才提到他对富邦这个球团，他对可能富邦的高层，包括Joyce 副领队，甚至包括蔡成儒领队以及甚至蔡家的感激之情。那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我当初写书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一定要写，一定要留一篇给他的家人跟他的老婆。那其实在那一段里面我当初这样设定，那罗莉其实给我也是非常感性的一些答案啦。那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当然除了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因为说一些有意思的新闻事件而对这本书产生好奇，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因为这件事情去买那本书，但是我觉得其实当你开始读这本书之后，你更可以去咀嚼的就是我觉得罗莉在这个情感的部分。
对对对，大家不要因为红中事件就好像把这个整个要表达的意思涵盖掉了，其实那个只是他整个生涯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小部分而已啦。那
对啊，
这本书想要传达的东西有更多更多。
没错，对，其实针对那个我也可以讲啦。那我觉得应该是说罗莉，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在美国受教育，然后学习这些训练的部分，所以我很清楚罗莉对于训练大概是的要求是什么。那我自己在序里面我也提到，其实罗莉的训练的态度真的是毋庸置疑，是不用被质疑的，他就是一个非常认真的选手。那洪总，我觉得啦，其实也不是说洪总的东西不好，我觉得就是文化的差异，就是他们两边对于训练的理解就是不同。那我觉得罗莉要表达就是可能他比较不认同洪总的地方。那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没有对错啦，就包括我自己在七号车周记里面我也聊到，其实洪总自己常常讲嘛，赢球治百病嘛，所以我觉得不用去辩论说到底什么方式是最好的。那不管在棒球圈努力的，特别在职棒里面努力，很直接的，就是用胜败去论英雄嘛。那洪总能够在中华职棒打拼这么久，一定有他独到的地方。那罗莉在中华职棒打拼那么久，他也是有他厉害的地方。那他们两个不一定要用一样的方法成功，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知道的是说 OK， 他们两个都成功了，那大家可以去省思的是说，其实成功本来就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啦。我觉得大家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想这件事情。
对对对，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焦点就模糊了这本书的用意。好，你可以就像刚刚江教讲的，你可以因为这个焦点那去买这本书，好好来咀嚼一下这本书里面要传给大家的用意是什么，这样子
没错。
OK， 那最后江教练这边有没有新书发表会相关的讯息？
哦，有啊，我刚才讲那一段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找那个出版商给我的消息。那新书分享会会在那个6月3号礼拜六，那是在信义诚品6楼的展演厅。
好，
对， 那报名方式我记得应该是要直接到那个，应该是到脸书搜寻堡垒文化、哦、他们的官方网站，应该就可以看到一些相关资讯。不过我今天跟堡垒文化的人今天有稍微聊天，他们说好像不知道是快额满了还是已经额满了，这个可能要再确认一下下。对，不过萝莉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今天在富邦出赛嘛，那其实他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一些媒体的这个有关于这个书的行程啊、okay. 那我想应该陆陆续续都会发布啦，所以我想各位听众各位球迷就是可以去期待一下这样子。
OK， 好，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参加这个新书发表会签书会的话，就在堡垒文化上、
那个是没有当现场是没有签名，这件是没有签书、啊
哦、没有签名的、
就是、见面 分享会这样子。
哦没有，你给你签啊。
哦，我可以，对，我可以签，罗莉好像，对，
江教练签名的签书会了哈。那如果有兴趣，就是上堡垒文化上面去看，6月3号的时候，好，这个新书发表会，那就请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去支持一下。那现在各大线上书城或者是各大书店都有上架咯。
对，
所以这个其实就跟之前像 Adam 像 Jackie 他们出的书一样，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去支持这些棒球的书籍，那这样的话出版社才会觉得说，哎，出这些书是有人要看有人要买的，那我们才会有更多的这种棒球相关的书籍可以出版这样子。
是，
好，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吼上线就是等一下萝莉就会投出第一那个上去投一人次嘛对不对？
对，
所以大家就听完刚好听这个访问，顺便去看一下萝莉投的这个一个人次、啊、希望他 这场不要再问天了啦，好吧、
欸、我真的还蛮我讲实话还蛮害怕的、欸、
对、欸、一人次搞不好会问天哦，不一定哦。
对，第一个上垒后来得分，然后如果整场没有逆转就这样子
啦，就败战了。哇，
对对对对，但是也很符合萝莉的外号嘛、哦、是是，好啦，但希望不要这样子啦。好了、嗯，那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下面很大的江
有大有大
哦，有大有大的江一昌教练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呐、啊。那也希望这本书可以大卖，
谢谢
啊。那下次有计划再有机会的话，还是请我们江一昌教练再试上我们的大叔野球543喽。
没问题、
谢谢。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哦，各位拜拜。
好，谢谢，拜拜。
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
希望大家上 Apple Podcast 专区给大叔们五星赞加，如果有任何意见与想法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区留言，大叔们尽量给大家解答。
更可以上 FB 搜寻大叔野球543，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
就可以加入社团，和爱棒球的朋友们一同聊棒球。
期待下周与大家
543，
大家下次再见。 See ya
Adios，
再会啦，
再见啦，好，你好，再见。